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上一集我们聊到的是募资嘛，
对，
这一集我们想聊聊公关灾难这件事情。
嗯，最近有一些有发生，
其实也不能说最近啊，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公关灾难出现嘛。
也是，
不管是网红的公关灾难还是品牌的公关灾难，总是会发生。
嗯，
那每次发生就新闻都会闹得沸沸扬扬，大家就有一段时间的好戏可以看。
对，
然后群众这样骂来骂去的啊，这反正就是各种混乱啊。
嗯，
但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谈公关灾难这件事情呢？你有没有发现公关灾难它虽然是说公关，看起来应该是跟公关比较有关，但其实常常引发那个灾难的源头根本就跟公关没有关系。有时候可能是有啦，比如说可能是行销讲错话，
嗯，
或老板讲错话，但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是产品出包啊，
嗯，
可能是内部有那种人员的霸凌啊，这种人事纠纷啊，导致公关灾难或导致延上的事件本身都并不是公关部门搞出来的。
嗯，
但是很多人或很多企业会选择用公关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会说它是一个公关灾难，然后呢会做一些请一些公关人士协助他们处理这个所谓的危机公关。但相信大家也看过很多公关，也不是每个都救得好嘛，有些是他成功的处理了这个公关危机啊，没事了，甚至可能有机会还在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有些就是弄好之后大家还是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对啊，有的甚至是看起来好像是公关处理，可是就其实是提油救火，就搞得这样子二次延上。
嗯，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议题啦。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一下公关灾难这个主题。那在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呢，想要问 Angela， 你自己个人有没有看到任何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公关灾难的事情？
可能就是近期发生的吧。可以讲品牌吗？
不要，品牌就不要讲了，你就说大概的事件是怎么样。
就是看到一个品牌，然后他们不是产品的问题，但是是他们宣传上拍的影片的时候说的内容有点缺乏同理心吗？缺乏同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这样子讲不符合事实，或是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一群人的感受，就开始有点对这个品牌负面印象就来了，或是负面观感就来了。明明就是应该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来为消费者解决问题，可是怎么好像在攻击这一群消费者。所以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他当然会受到一些攻击嘛。
没错，
那再来就是要看他能不能够处理得好，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平息。但是我看到他好像也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再出来拍影片或是再出来说明他当初拍影片讲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解释得很好，或是他可能继续坚持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对的，所以他当然就会被再更强烈的抨击嘛，就是在吵架，就是
对，没错，
品牌在跟消费者在争的感觉。想当然的，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印象就会大大扣分。
没错，
最后他们就决定不要再回应这件事情，因为越回应越错。
嗯，
所以现在就慢慢的没有在吵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们的销量一定会下降，他们没有好好的把它挽救起来，让大家觉得他其实还是很为消费者考量的一个品牌，所以我还是可以支持他。他没有，所以我猜啦，应该现在他们的销量应该就是不太好。
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像这样子发生一些公关事故的时候，常常问题都是出在事情已经出爆了，但是你没有试图去挽救， 或者是说你试图去挽救的方法是说我没有错啊，我哪里有错，都是你们不对。那完啊，吵架的时候就是永远都是你的不对嘛。
对，
那另外一个人就说没有啊，是你的不对，两个就吵起来了。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如果他说的都是你的不对，是消费者，那就更糟了嘛。
对啊，因为你要卖的就是这群人。
对啊，你要卖的就是这群人。我们并不是说哎，消费者就是上帝，就是神，你一切都要听消费者的。可是像这种情况很多时候都是 明显很合理，就是你真的就是失言的嘛。
嗯，
你不需要说这样子的话，或者是你做的这个处理是一个错误的处理，然后对方也不是奥客。
嗯，
因为你其实奥客你可以把它归类为算是不是你的消费者，虽然他们可能不见得有花钱，可是他们造成对你的破坏带来大过于带给你的收益嘛。
对，
可是对于那些支持你的消费者，支持你的族群来说的话，又去反过来攻击他们，这件事情就很不妙。
嗯，
这我觉得是这种类型的公关灾难其实蛮常犯的错误是这样。我其实也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但它不是一个品牌，它是网红。
嗯，网红也很容易出现公关危机。
对，就像你说的，网红很容易拍个影片发个文就延上，当然也要看他是什么属性的啦。
嗯，
我自己想举的就是现阶段在 YouTube 圈最大吗的争议事件，就是那个前情侣的有关于频道的这些账目啊什么这些 这个争议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女生基本上是被炮轰的那一方嘛，所以她其实是以社群媒体上来说，他是那个处于
劣势的那一方，
处于劣势，处于公关危机的部分。但他的回应都，老实说都，我个人觉得都 不是很到位啦。他的前男友一直就是提出更多的证据说，哦，你还派网军啊，然后你一切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啊，然后 whatever 啊这些东西这样子。然后女生可能就是持续的说啊，你之前就劈腿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的论调永远都是这些。然后对于真正的问题，大家攻击的点完全就是避重就轻。
嗯，
我觉得这也是造成公关灾难的一个越演越烈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在公关处理的时候试图把真正的问题淡化。
嗯，
从结论来看都是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嘛。
对，
但当然这也很正常嘛，没有人想要自己是错的。
嗯，
可是你处理的手法必须要非常的巧妙。比方说今天你真的是被人家诬陷的，那你要提出证据啊，不然都只是在说一些空话嘛。
嗯，
然后如果你知道自己其实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出包了，然后你试图的去把这个错误最小化，
嗯，
把对方的过错最大化，其实我觉得是人都看得出来，就是都会导致人家觉得就是啊，你就是死不认错啊，所以这个公关就会越处理越糟了。
嗯，
那你还有看到其他像这样子的公关的例子吗？公关灾难，
你说网红类的吗？
都可以啊，我们今天就是来谈一下这些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嘛。
嗯，那我还有看到一个是产品出包的公关危机。我之前有看到新闻是那种卖冰的，就有消费者在冰里面咬到一个蟑螂。
哦，
这是很大的包嘛，产品卫生上很大的出包。这种产品出包造成的公关危机，我觉得也有一点难挽救，因为它本身就是产品不好嘛。当一个消费者吃到一只冰，然后里面有一只蟑螂，那其他消费者一定也会想说，那这一批货在市面上那么多只的冰棒，是不是都是跟这一只蟑螂同一批？越想就觉得越恶心。然后我是不知道他们后续有没有做什么处理，可能就是下架商品什么的，但是这种卫生上的粗包就会很难再让消费者相信他之后做的就会变卫生了。所以我觉得做食品业的企业就需要再更小心产品这方面的问题，品管这部分要做的再更好一点。
嗯，我觉得你说到一个我也蛮认同的，就是食品业 通常那种在卫生出包的事情都是事情很大条的，爆发了这件事情之后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公关手段可以解决的。
嗯，
你基本上就是只有道歉，然后赔偿，然后回收，然后可能想办法再去，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花大量的心力去挽回消费者对你的信心。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当然是事前预防这个公关灾难的出现嘛。以食品业来说的话，通常比较严重的都会是食安相关，那这个部分就基本上它得要从产品的角度去控管，不然就出一只包就是大包这样子。
对啊，像我们刚讨论的，如果是食盐这部分的公关危机，我觉得还好处理，比产品出包还要再更好处理一点。
嗯，
因为如果是食盐的话，可以透过可能是你真的有诚意去道歉，或是你承认你的错误，然后并且你有展现你的诚意，说你要怎么样后续更正这件事情，
嗯，
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是产品出包，那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那就有点难再挽救。
也不是不行啊，只是相对来说要花更大的力气啦。
对，或是花更长的时间来平息这个事件。
我觉得消费者也会看你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啦。
对啦，
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的，然后你给出了一个这个事情可能相对来说的严重程度是这样，但是你要去补偿就必须要做出远超过那个部分的贡献补偿，才有办法去消弭先前的这个错误。不管今天出包的是产品还是出包的是食盐的部分都是一样。
嗯，
只是通常以食品业来说的话，食安问题是更严重的问题啦。那如果你真的是故意的话，那你就更惨。我最近看到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是 combo 组合，
两个都踩中地雷了是吧？
我觉得通常遇到这种从一个小出包演变成灾难之后，然后又在公关又在提油救火，我觉得是蛮常见的组合。你又犯错又失言，你失言了之后又失言，或者是你食品出问题，或者是你产品出问题，你又失言，你因为某件事情做了之后又失言，导致就是相乘之下越来越这个灾难越演越烈这样子。我想要讲的是，中国有一家算是中国蛮大的连锁的食品业这样子，好像全中国有不知道几百家分店。
嗯，
一开始呢遇到这个事情是某一个网红去了他们家的店吃东西，他们家的店的价格本来就不是平价了，大概就中价位这样子，中可能中偏高。结果他发现他们使用的菜全部都是预制菜，也就是那种从、嗯、可能从冷冻包出去，在餐厅微波加热，然后就出的这种菜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去发文抱怨这件事情。
对，
那个公司的老板反正就说，我们绝对不是预制菜，我们绝对是现做这样子。意思是在说这个人 这个网红有点像是在夸大这件事情，然后来换取流量啊，或者是恶意抹黑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我跟你讲，从现在起每一个消费者，你们来我们餐厅就来参观我们的厨房，欢迎你们随时来参观我们的厨房这样子。然后他还讲了一些其他的，反正就是说我们拍胸脯保证说我们绝对是不是预制菜这样。
嗯，
不讲还好，一讲消费者就真的有人去啊，记者也都会去他们的餐厅，就看到哎，全部冰箱里面一大堆都是冷冻的食品这样子。
嗯，
什么羊排也都是冷冻的，花椰菜也是冷冻的，玉米也是冷冻的，有的没有的也是冷冻的，然后酱料包也是冷冻的。问那个厨师说，你这是预制菜？哦，不是啊不是啊，我们又在现场又在加热又在炒，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这就不是预制菜这样子。后来他所谓的说不是预制菜，好像是有点类似在玩一个法规上的文字游戏啦。
嗯，
但其实对消费者来说那就是预制菜啊，你就是吃到一个被冷冻被加热的东西这样。
是他们做好的还是就是买现成料理包然后加热给大家吃？
不是，他们的中央厨房做好的。
哦、oh.
可是他们就是有点讲说他们是新鲜现做的嘛。
嗯嗯，从头开始在厨房里面做。
对 对, 對，这东西就有点出入嘛。他就说我绝对不是预制菜。
嗯，
因为大家想象的预制菜可能比如说是整包已经好了，
对，
放进去加热这样子，然后就端上桌。
嗯，
可是他说他们绝对不是预制菜，
半预制，
其实有一点点像是 比方说今天是挂包好了，我随便举个例子这样子。他说我们绝对不是预制菜，我们绝对是在餐厅做好，所以他挂包是控肉，冷冻控肉，冷冻挂包皮，冷冻酱汁，然后放到餐厅组合在一起，一起加热端上去，然后他就说他不是预制菜这样。可是有差吗？你只是分开包装而已啊，同样的中央厨房嘛。然后甚至还有人说他们的那个儿童餐就是强调那个小朋友可以吃到新鲜的美味什么之类的，这样就打开看到他们的那个冷冻箱里面的那个青菜保存期限可能有3年，就有网友说天哪，这道菜端出来可能比吃的小朋友还要年纪大这样子。那当然因为这件事情就造成他们的大炎上嘛，但是其实就是有点是这个老板自己
在砸自己的脚，
在砸自己的脚，因为其实就是这样嘛。那他最后也只是硬是狡辩说我们真的不是预制菜，因为符合这个什么巴巴巴规定之类的。可是你对消费者来说，他哪在乎这件事情啊？
对啊，
他才不管法规嘞！你去玩这种文字游戏就没有意思了嘛。后续好像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比如说开始发文啊，然后开始有一些店经理就开始拍一些那种温馨和乐的家庭画面啊，然后
试图挽救民生，
然后开始拍说。小朋友因为吃不到我们公司做的菜一直哭，因为这个炎上的事件，然后小朋友说我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菜，为什么不让我吃这样子。就意思是说你们这样攻击我们，然后让家长不敢带小朋友去吃，结果小朋友好伤心哦。
对，
所以家长还是带小朋友去吃的，这样其实基本上是瞎到不行的故事去试图挽回那个形象，就他都没有做到重点嘛。对啊，那所以你当然就是会造成炎上啊，你的销量就是会下降啊。那你如果后续又不调整这方面的做法，那你的状况可能就只是越来越糟。当然也有可能运气好的话，大家淡忘这件事情，渐渐的回去吃，可是你这个损伤其实伤害是蛮大的。
对啊，那客户永远就不会回到当初那个鼎盛时期那么多。
对啊，如果比如说你提供的菜其实都是符合法规的，你就不要在那边讲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嘛，你就说我们绝对都是符合法规的。其实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你硬要解释说我们不是预制菜，然后最后又说因为预制菜的定义是这样我们其实没有符合，这样消费者哪管这件事情。
对啊，
其实就是打脸嘛。如果你坚持要使用这样子的出餐方式，因为对公司的效益比较大，那你也不要去说你们不是这样，但事实上又被证明你们其实是这样，然后再玩一个文字游戏，这就伤害很大了。
对啊，
那你还有其他的案例吗？
我之前有听过，算公关危机吗？好像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之前有看过一个算是小网红在国外买了一间饮料店，它叫外送，然后那个饮料店我觉得它是这个公关危机算处理的蛮好的，最后反而还增加大家对它的好评。这个事情是这个小网红他订了外送叫这杯饮料，他是在美国叫的，叫外送的时候这家饮料店没有附吸管，这个小网红就拍那种日常的小短片，有点小抱怨，然后有点搞笑的分享说我在国外没有很难取得吸管，然后你不付给我吸管，现在我要用碗来喝饮料，碗跟汤匙来喝那个有料的饮料这样。
对，
这间饮料店的人员就看到了他的拍的这个影片，然后他后来就这间饮料店的处理就蛮好的，他就是联系这个小网红，然后跟他讲说我们看到了你的这个影片，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附上吸管，然后我们再送给你一杯饮料以及有吸管的饮料杯，环保杯这样子。所以这个小网红当然又再拍一次影片，说他自己也觉得很拍谁这样子，还说这个饮料店看到了怎么这么可爱还送我环保杯，所以我不会再有那种没有吸管喝饮料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烦恼这样。最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吸管，他们做的吸管杯也好可爱，我也好想去买，反而大家一窝蜂跑去买他们家的饮料跟那个杯子，增加了大家对这家饮料店的评价。像这个我就觉得处理的蛮好的，因为他们是很及时的去处理他们看到的任何一点点损害他们名誉的消息，他们就马上去处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案例真的还蛮不错的。统整下来就是一个事情出包了，接下来会不会演变成再次延上的公关灾难， 或者是更多的风波，其实都是看你的处理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对，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明显就是你的疏失导致这件事情发生的，你真的最该要做的就是去承认错误，然后去补偿这个事情，把事情收到一个完美的程度这样子。即便你要花一些成本，
对，
但既然你伤害已经造成，你就是得补偿嘛，你就是可能得要花比平常还要多的一些努力去弥补这件事情。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结束了。更成功的就是像你那样子，没给吸管，基本上它是一个算是小小的失误，不是那么大的事情。可是你看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他处理得很积极，除了送一杯饮料给他，然后又再送了一个这个东西。如果你就少一根吸管的成本跟多送了这件事比起来，其实他相比之下，他赔偿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高于他做错的部分嘛。
对，
可是他因为这件事情做得好，造成了他反而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可是很多时候往往在错误发生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好像赔偿很麻烦，
嗯，
你不想要花费那个成本，所以呢你用一些措辞、一些公关声明、一些言论去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变成不是你的错，但很多时候往往造成的是后续更大的风波，结果最后看起来你损失还更大。
真的，
说到底你的企业要怎么决断，有时候你还是得要有一点止损的概念跟补偿的概念嘛。你经营企业就是得要思考这个成本跟未来你不这样做你可能产生的损失是什么，
嗯，
以及你这样做了之后表面上看起来你花的心力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能创造的收益是怎么样，
嗯，
或你省去的麻烦是多大，特别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必须要更慎重的考量啦。
真的，
对啊。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的就要播呢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会上架在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 还有 MixerBox 这5个平台，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也可以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等等的。如果呢你有在经营企业的朋友，有遇到各种问题或者是想要扩展不知道怎么做的，也都可以来讯联系我们，我们会为你规划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